大家早上好。今天要继续学习旧文学原理，我们要来解答信仰方程式的第三个步骤。第三步就是忧伤痛悔，这是最需要重点讨论的一条。即使在基督徒当中，很多教会对此也常常忽略，但按照圣经教导，它是得救过程至关重要的一环。忧伤痛悔表达对罪的悔恨和想要离开罪的愿望。倘若人犯了罪，必须要意识到这是罪，但仅仅意识到还不够，还要悔悟。我还很小的时候，四岁左右，和外婆住在一起时，我偷东西，她很怕带我逛超市，每次回家之前都得从头到脚搜查我一遍，看我有没有捎带出什么。有两样东西令我记忆深刻，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掏出一小罐帕姆牌的护肤霜，只能给妈妈，我当然用不着，不过还是不错的礼物，何况拿出超市也并不难。可我的奶奶至今也搞不清楚我究竟是怎样在她眼皮子底下顺手牵羊的拿出一副弓箭，那可是一整套弓箭。她好像还问我，你是怎么藏在背后拿出来的，藏在裤子里吗？还是反正我就那样大摇大摆走出超市。外婆真是头痛的要命，她教育我这样不对，不能再偷东西，但我毫无悔意。于是她把我带到警察局，我没有夸张，他真的报了警。外婆可是个犹太人，他对警察说，能不能请您告诉刀姐，如果他不停止偷盗行为，就会被抓进监狱。警察说，你再偷东西我就把你关进监狱。我回答，我才不怕呢。外婆又说，告诉他监狱里吃什么。警察说，只能吃面包和白水。我问，能不能加点花生酱还有果酱。真是这样，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我意识到监狱只有面包片，不能涂任何花生酱或果酱，于是想还是改了坏习惯吧。但外婆仍然非常担心，因为我并没有真的后悔。要是有人有罪疚感，犯了罪是否应该有罪疚感？倘若你是家长，自己的孩子犯了错误却没有一丝后悔，你会不会担心？假如正在做的事情是错的，是不是应该感到后悔或者有罪疚感？人不该犯了错还自我感觉良好。之所以我们要重点讨论这一点，是因为很多教会都没能正确的理解悔罪的重要性。按照当今文化，四维的声音往往是上帝爱你，他不希望你感到羞愧，他不希望你有犯罪感，所有的罪和羞愧都是来自撒旦，绝非如此。圣灵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让人为罪的缘故自己责备自己，应该为罪感到忧伤痛悔。上一堂课我们谈到需要有一种心灵的顿悟，像大卫那样恍然大悟的意识到我犯罪了，或者像彼得三次不认基督，明白过来就出去痛哭，应该有深切的懊悔。雅各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但在上帝让我们升高而感到喜乐之前，应该清楚为什么需要自卑和羞愧，也就是要忧伤悔罪。好，接下来我们查考一些圣经中相关的经文。别忘了，我们是以先知以赛亚悔改归主的经历作为本次学习的出发点，还是先快速回顾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从第一节开始。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经上描述以赛亚在上帝的荣光中亲眼见到主，主被圣洁的撒拉弗环绕，这些天国的使者高声传扬上帝的圣洁，并且高举上帝，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上帝如此圣洁。当自己完全暴露于上帝的圣洁之下，以赛亚对照后看清了自己的污秽。先知看到上帝的良善之后，看清了自己，相形之下，他说，祸在我灭亡了。他认识到并且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记得第一步吗？他 看见上帝和上帝的良善恩慈，对照之下看清自己的不洁，于是开始悔罪，而悔罪的下一步就是认罪。我们后面还会讲到施洗约翰最初的使命是什么，他要预备向全世界介绍耶稣，要去预备基督的道路，要去旷野大声呼喊。马太福音三章一节二节经上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注意悔改，痛悔罪恶。因此如果想成为天国的公民，首先要满足的条件是什么？悔罪。施洗约翰经上说，他施洗是让人悔罪。如果觉得施洗约翰还不够权威，那么耶稣开始传道时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经上说，从那时候，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主传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引我们悔罪？哥林多后书七章第十节，因为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是什么引人得救？敬虔的忧愁，那是敬虔的羞愧罪疚感，自知己罪，因为我们的确犯了罪，应该对此深感愧疚，于是生出悔罪之心，正确公义的懊悔，让我们以至于怎样得着救恩。敬虔的忧愁生出悔罪的心意，引我们得着救恩，这就是悔罪。但它并不等同于世俗错误的罪疚感，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过一会儿还会继续解释。罗马书二章四节，我常常被他感动，今天还要引用很多经文。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我们看一下悔罪的定义。为过去的行为或罪感到悔恨、悲痛或痛悔。第二部分是因为如此痛悔，以至于在对放纵的行为悔悟的同时，思想认知发生变化，即在为自己的罪悔恨痛悟之后，愿意修正方向。悔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已经犯下的错误而懊悔，然后再继续犯同样的错误。悔罪代表在人生的道路上180度掉头，就是说你调转脚步。以前你走在这条路上为撒旦的目标而活，在行错误的事，但现在你意识到，主啊，我有祸了，我灭亡了，我就是那人。或者像彼得，终于明白耶稣是在替你承受痛苦，于是你愿意马上向后转，彻底改变方向，大掉头，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前进。你调转脚步，不再让主伤心。当人开始思考，我向上帝做了什么？耶稣为我们的罪付出了怎样的赎价？看一看十字架上耶稣承受的痛苦，主在十字架上承受的一切，不仅仅是为了全世界的罪，他承受的每一分痛苦都是为了赎你的罪必须付出的代价。有时候我们很难体会和理解这一点。你可能想，主是为了全世界的罪而死，没错，但这一切即使仅为你一人之罪，他也需要同样的付出。你的罪即使似乎很小，也许有人在教会长大，不管你是罪大恶极或只是微不足道的小错，仅仅你一人之罪已经足够使耶稣必须付出十字架上的全部赎价。当你明白了这一点，哇，他竟为我而牺牲，我的罪如此刺痛上帝，看到自己的罪如此伤害上帝，上帝的良善与恩慈引领我们悔悟罪恶。举个例子，读一段经文，悔罪的第一步有多重要。悔罪的第一步可以看看《使徒行传》二章，五旬节时，彼得帮助众人看到了主，得救第一步看见上帝，然后个人看清自己。他们问弟兄们，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有祸了，我们竟然把救主钉了十字架，弥赛亚来了，我们却杀害了他。百姓感到无比的羞愧和扎心，反复问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如何回答？《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我们都明白被圣灵充满对基督徒有多么重要。彼得说，被圣灵充满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悔罪，忧伤痛悔。被圣灵充满之前，必须先倒空自己，而悔罪就像是把我们的心彻底翻个个儿，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倒空，然后喊，主啊，我有祸了，请你以圣灵充满我吧。当你在主前降卑自己，他就会把你高高举起来。再读一下经文，雅各书四章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听起来有点沉重，但经上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嬉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有人不想再读了，在教会里我可不想只读到这里，但这也是福音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为自己的罪感到悲哀、忧愁、痛悔、罪恶，继续将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接着是好消息，主就必叫你们升高，上帝绝不会让我们只是沉湎于羞愧、愁闷和悲哀。比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让偷窃的人不要再偷。能不能说，哦，我会比以前少偷一点儿？减量就可以接受吗？再比如，你在一家工厂上班，你对老板说，我以前从厂子里偷了很多东西，现在我是基督徒了，以后我会少偷一点儿。这份工作还能做多久？呵呵。如果这样说，毫无疑问，你这份工作肯定保不住。呵呵，老板至少希望听到我再也不偷了。有多少次耶稣在赦免罪人的时候，就像圣殿里行淫时被抓的妇人，应该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们特别喜欢传讲救主美妙的恩典，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常常把主后面的半句话省略。耶稣还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他不是救我们去犯罪，而是救我们离开罪。抹大拉的玛利亚很可能又犯了罪，耶稣曾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任何人都可能再次跌倒，但我们与天父之间有位中保，用不着气馁绝望，浪子回头继续前进。还有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相似的见证。有个病人在毕士大池边得到医治，后来在圣殿里，耶稣叮嘱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耶稣为什么希望我们转离罪恶？只因为罪违背了他的规则，还是因为罪也会伤害我们？这位常年瘫痪的痛苦的病人已经彻底痊愈，耶稣不希望他将来再生病。他是爱我们的父，上帝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他的儿女，这也是经文诗篇。上帝不会留下任何好处不给我们，他只是希望我们远离会伤害我们自己的事物。耶稣说，不要再犯罪了，以免你病得更厉害。主要救我们脱离罪恶，是因为希望我们远离伤害，因此要远离罪。什么时候是离弃罪恶的最佳时机？越早越好，只要意识到出现问题，马上行动。忧伤悔罪有多重要？耶稣的原话，路加十三章，大家可以读一下一到五节，我只读最后一部分。主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怎样才叫做信耶稣？要是你说，我相信海啸快来了，却仍在沙滩逗留，那你并不是真的信。要是你说，我信耶稣的教训，耶稣说你必须悔改，否则必灭亡，那么信的表现之一就是要悔罪，能接受吗？有人以为信就是只要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就得救了。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那样的信撒旦也有，撒旦绝对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难道不是吗？那能救他吗？因此那是更广阔的、更全方位的信。信耶稣就是相信耶稣的教导，相信我们应该谨守遵行他的话。耶稣曾经教导，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因此基督教训我们，应当痛悔罪恶。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这是好消息。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信耶稣的一部分就是要悔罪悔改，一定要清楚这一点。还有悔罪或悔改在希伯来文中是 Nahamu， 意思是叹息或沉重的呼吸，感到遗憾懊悔，希望改变。希腊文中是 Metanoia， 意思是感到遗憾，想要转离罪恶归向上帝。因此即使单词本身也不仅仅是啊，主啊，很抱歉我那样对你，要再进一步。当然既然有正确的悔罪或懊悔，自然也有错误的懊悔。再举个例子，其实有很多错误懊悔的例子，读一下希伯来书12章第16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蚁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大家知道他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悔改。以扫懊悔只是因为有损失，并非为轻视长子的名分难过。圣经有没有提到犹大也后悔了？提到了。马太福音27章3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关于这种虚假的悔罪，圣经中还有几个例子。每一次灾难强度增加，法老都会后悔，但灾难一消除，他马上恢复刚硬，固态复萌。他并非因违抗上帝而后悔，只想继续奴役百姓。圣经还提到巴兰，当天使在路上持刀阻拦他时，他立刻说我有罪了，但他并不是真的为自己的贪婪而懊悔。还有亚干，当圣灵最终忧伤的离开他，上帝揭示亚干的罪恶，因你的偷窃之罪连累多人丧命。他说是的，我有罪了。当时聚光灯下，他的罪已经昭告天下。时常会听到有人似乎在认罪，其实原来他否认再否认再否认。有人拿出录像或录音带，难道这不是你说的做的？哦，好像是我做的，很抱歉。他真的抱歉吗？那不是真正的悔罪。悔罪是发自心灵深处的懊悔，愿意转离罪恶并改变。假如你借了邻居的割草机，就此据为己有，再也没还给人家，一段时间之后你去教会认识了主，于是懊悔自己的罪，你来到基督面前跪下，主啊，请赦免我强占邻居财物的罪。如果割草机还在你的车库，你会被赦免吗？还是应该把东西物归原主？如果真的抱歉，应该马上尽可能多的归还或弥补错误。圣经中有很多经文，以西结书33章15节，恶人应该归还别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非常清楚，必须归还所偷窃或抢夺的，洗心革面，重新开始。人们往往喜欢随心所欲。有人会说，哎，我恐怕停不下来，我恐怕改不了了。真的吗？当你说我恐怕无法停止，我恐怕无法改变，当然离了耶稣真的做不到。问题是你是否相信借着基督你凡事都能做，不仅是为自己的罪感到后悔，你能不能借着上帝的帮助转离罪恶？当然能。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白悔罪离罪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住着的洞里爬着一条蛇，如果不马上转离罪恶，我们就会最终被罪毁灭。认识到悔罪离罪的真理之后，最危险的错误是什么？都知道吗？就是单延时间。悔罪当然很重要，等到有一天， 就像十字架上的强盗那样，等我临死之前，我会悔罪。是的，没错，圣经中的确有个例子，有人在临终前最后一刻悔改归主，人是因为信而得称为义。一个强盗在生命的11:59在十字架上得救了，他不需要更长久的放弃罪恶的挣扎过程。但成圣仍需要懊悔并离弃罪。强盗虽然生命将逝，再无机会向世界补救什么，但他的确为罪深感懊悔。马修·亨利说过一段话挺有意思，他说圣经中有临终前悔改归主的例子，是为了让人人都不至于失去希望，但也只有一个例子，因此没人敢冒险单言到最后一刻。只有一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我们总拥有希望，但只有一个例子，别冒险拖到生命的终点。如果一天天拖延着不肯悔罪，每多耽搁一天，就少了一天悔改的机会，却多了需要悔改的一天。就像某个人正在与基督角力是否要降服于主，晚上在梦中天使出现，天使说跟我来，他跟着来到一片树林，树林里他见到一位年长的居士正在整理木头，堆成一堆，然后用力扎成一捆。他想要搬起那捆木头，可是太重了。于是老居士打开了木捆，又加了几根木头，然后再捆上，再努力抬起来，当然更重了。就这样一连几次，每一次木头捆都变得越来越大。他转身问天使，这是什么意思？天使说，很多人就是这样对待悔罪。他觉得罪太重，于是暂时搁着一边，可其实每一天都在继续加重罪担的分量。有人问拉比，什么时候悔罪最合适？拉比说，生命的最后一天。但我并不知道哪一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拉比说，你说的对，畏罪痛悔的最佳时间就是使我们刚刚意识到自己犯罪的时候，在圣灵的感动下，上帝赐给我们恩典，以他的恩慈与良善引领我们悔罪和认罪。当我们看到耶稣，就看到了上帝的恩慈。当我们看到上帝的爱，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的痛苦和牺牲，上帝的恩慈领我们悔改。听到这里你会想，道格牧师，天哪，我生活中需要改的太多了。没错，我需要改的也很多。赞美上帝，我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我，虽然还没有完全改好，但赞美主，我已经不再像从前。你应该越来越亲近上帝，成为基督徒，就是按照上帝的提示不断纠错，在轻装前进。如果一直祈求，我要保守自己的眼睛只仰望耶稣，你就会看见上帝，然后看清自己。接着你会在心里如此祷告，我有祸了，我灭亡了。我们需要一颗崭新的心。上帝说，当我们变化更新，一切都会成为新的。想不想有那样的体验？我想。好吧，我们有一点圣经问答时间，最好和今天的主题悔罪相关。谁有问题吗？雷恩。
道格牧师，我不明白希伯来书10:26经上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我自己，我相信还有很多人曾经一再的故意犯罪，可经上说我们再没有机会了，赎罪的牺牲再没有了，应该如何理解这节经文？
问得不错，猛然读到这样的经文，最重要的还是要从圣经当中去找例子。圣经是本故事集，有没有看到圣经中有人故意犯了罪，却最终得到赦免？大卫、彼得，甚至夏娃也是故意的。他是不是故意偷食禁果？蛊蛇或魔鬼并没有强迫他去吃，这是英文圣经中需要借助希腊文才能理解的几节经文之一。这句话准确的意思是坦然的故意犯罪，毫无悔意的持续重复错误。如果安心的不断犯罪，上帝也爱莫能助。 人若坦然地故意犯罪，便并未真正悔改，而是固守着罪不放，上帝也没办法，应该带着敬畏之心，忧惧最终的审判和上帝的义怒，那义怒会烧灭所有的仇敌。好，还可以再来一个问题，丹尼。
谢谢道格牧师，我想问的是，由于恐惧而生的痛悔罪恶之心，真诚吗？那样算是真诚吗？
其实我觉得，对灭亡的恐惧和对天国的渴慕，对死神的恐惧和对生命的热望，都可以成为悔罪的动机。父母有时也会这样教导孩子，就是必须要学会最最基本的顺从。孩子不理解内燃发动机工作原理，不明白在高速公路超速行驶的汽车轮胎的转速产生的冲击力如何，大人没法解释，只能说不许在马路上玩，否则我揍你。不能去街上玩，因为爱有时不得不给孩子最简单直接的教训。圣经中从摩西到耶稣，是不是一直在警告我们罪的危害和致命的后果？因此，即使只因为恐惧，也可能成为正确的动机，使人开始悔悟。或仅仅是因为私心想去天国，人当然都渴慕荣耀而美好的永生，渴慕天国，渴慕上帝右手中永远的福乐，这些都能成为好的起点。对于婴儿基督徒刚刚来到主面前，他们可能想，哦，我想逃离硫磺火湖，感谢主，我将来想去天国，感谢主。但最终他们会这样祷告，我想让耶稣喜悦，我想和耶稣在一起。即使起初的动机不那么高尚，随着成长，若希望真正成圣，就必须拥有最正确的动机。恐惧有可能成为悔罪的良好开端。非常感谢两位的提问，我们也在分享中一起学习，相信大家也有收获。 Amen。 最重要的是要把每天学到的真理应用到实践当中，度耶稣希望我们度的人生。上帝祝福大家，下一讲我们再会。